这个法照禅师在五台山遇到文殊菩萨，那么也是向迦那迦尊者啊，是一样的情形。那么除此之外，我们在古人传奇小说当中，还有许多笔记记录当中，像是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《聊斋志异》，这里面许许多多都是此事，证明了凡圣同居，人鬼同居。虽然同居，彼此并不能相近，除了在某些特殊因缘才能见到，否则的话，虽然同居，也是彼此不相见。因此，我们对于这个月球里面的明月天子以及他们的眷属，乃至于佛经里面讲的月光菩萨、日光菩萨，都不必怀疑。我们要相信佛的诚意啊，诚实语，因为佛绝不会说是迁就一般的神话，迁就一般的宗教的说法来教导我们。如果是我们说佛有方便啊，可以假借这个神话来给我们说教，那就错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如果经佛经里有一两句话是虚构的，不是事实啊，那么佛也就有了妄语。既有妄语，佛一切的言论我们都可以不相信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世间一个君子，他都决定了不打妄语，这样才能够取信于天下后世。何况大圣大贤的佛陀，决定不会有一句虚妄的言辞来欺骗我们。因此我们对于经典里面所说的每一句每一个字都应该要诚信不疑啊。那么信了之后，佛并不叫我们迷信，佛叫我们求解啊，在理论上能够贯通，然后求证啊，就说是明月天子啊、普香天子，我们求证能够跟他见见面，确实能够达到这个境界，不是做不到的啊。那么这个就是佛法殊胜之处啊。至于四天王，俗话称作四大金刚，在一般佛寺一进山门呢，就是天王殿啊。天王殿的两边 通常都是属这个金刚五四的相啊，所以这个不明佛法的人呢，都称他做四大金刚啊。实际上，这个是四大天王。那么天王殿的当中，正中啊，一般都是供奉弥勒菩萨，而弥勒菩萨的像呢，正是布袋和尚的像啊。那么这个顺便给诸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，布袋和尚出现在我们中国南宋的时候啊，跟岳飞同一个时代啊，给岳飞秦桧同一个时代。那么南宋的首都在临安，就是现在的浙江杭州。而布袋和尚出现的呢，在奉化县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蒋总统的故乡。在历史上在他的家谱上还有记载啊，他的先人曾经迎请过布袋和尚，在家里面呢供养了有一两个月啊，就是在这个总统他的祖先家里住过两个月，接受他家的供养。那么布袋和尚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，也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啊。那么他自己也不肯说啊，每一天呢他是背了一个大布袋到外面去化缘，不管人家给他什么东西，他都往布袋里头一丢啊，提着布袋就走了。所以人家就称他做布袋和尚啊。那么现在你看到这个弥勒菩萨的像，胖胖的啊，这个笑眯眯的啊。他在临入灭的时候，就临死的时候说了四句偈子啊，说明他自己是弥勒菩萨的化身啊。那么说了他就走了，所以以后人呢才晓得他是弥勒菩萨，于是塑弥勒菩萨的像啊，就塑他的像啊，塑他的像。那么他这个像所代表的呢，确实是慈悲啊。弥勒翻作中国的意思是慈氏啊，因此他就代表了生平等性成喜悦相的这一个精神。那么在天王殿，天王殿是夜入佛寺第一眼所见到的。那么布袋和尚坐在当中啊，这是叫人一看到就生欢喜心。更是佛家所说的佛以四悉檀教化一切众。悉檀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叫遍施啊，就是普遍平等的布施啊。那么四种，这个四悉檀第一个就是世界悉檀，世界悉檀的意思就是欢喜，就是佛菩萨所在之处啊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。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意义。所以呢，弥勒菩萨呢，这布袋和尚呢，他就代表了这个精神啊，就是佛法之所在，能叫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。而四大天王，我们从他的名号上就晓得他所代表的教育的意义。东方持国天王啊，持是护持，国就是国家，这是表示的负责任啊。 比如说在一个家庭里面，我们要爱护这个家啊，要护持这个家。在一个国度，我们做一个国民，有责任要护持这个国度，要保护这个国度，我们才能够安居乐业。所以这一位天王他教给我们的就是负责尽职啊。南方天王呢，名号叫正长，在佛法里面说必须的善根福德要天天增长，这个意思也正如同儒家教给我们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意思。可见的佛家与儒家都不是保守的，都不是守旧的啊。要是守旧就谈不上增长了，守旧啊谈不上日新啊。所以儒与佛的要求啊，是要我们天天有进步啊，天天是新的啊，正像一个树木一样，年年都发新枝，年年都开新花结新果啊。那么这个是增长的意思啊。所以具体的来说，就是对于我们自己的智慧、德行啊，我们的技能、生活，都要随着时代天天求进步啊，日新又新啊。这是第二位天王啊所表的这个意思。第三位天王就是西方天王，叫广目啊，广目天王也翻作杂语啊。那么这位天王所表的意思呢，广目是叫我们多看，所以说博学多闻啊，是叫我们多看。杂语是说的辩才无碍啊，是讲他的聪明啊，能够通达各种的语言，这样才能够教导各类的众生。北方天王叫毗沙门，翻成中国意思叫多闻。那么四大天王当中是以北方天王为上首，而他的德号叫多闻，正是表现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最利啊。像文殊菩萨所讲，十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，因此诸佛菩萨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都是以音声为佛事啊。多看多闻才能够增长学问，增长见识。那么这就是我们进入佛寺 第一步踏进天王殿，四天王与弥勒菩萨是教给我们的。所以佛寺的建筑种种的施设啊，像这个诸佛菩萨罗汉这些像的陈列，全属于教育的意义，决定不是迷信。所以我们要想佛法弘扬光大，利益一切众生，首先要从正名上开始。中国人自古以来喜欢简单，正因为简单，于是现在的人啊，往往将他的本来的意思发生了严重的误会啊，比如佛教，那么现在大家把它当作宗教来看待，这个是绝大的错误。如果我们自己承认啊，佛教是个宗教，说得不好听一点的话，我们就毁谤三宝了，就误入三宝了，那要照经典里面罪过可大了啊！毁谤三宝的罪过是地狱的果报。可是现在一般人都以为佛教是世界五大宗教之一，今天这个世界上这么乱，人要遭这么大的劫，我想这也是原因之一啊！不单是世间人毁谤三宝啊，说佛教是宗教就是毁谤三宝，连佛弟子出家人也认为是佛教是宗教，这个不得了啊！所以我们要想真正的报佛恩、续佛慧命，要从正名开始。孔子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啊，我们今天称佛教应当称佛陀教育啊，佛教自己称宗教，那不是世间宗教的意思。佛教本身称宗，是指的宗门，我们一般是以禅宗为代表，宗是讲求宗旨，简单明了，这是称宗。称教呢，就是教下，宗门教下，教下里面最显著的代表是贤首天台三论跟为师就是法相那么这个呢，几个大的宗派它着重在教学的技术就是技巧，所以称宗门称这个教下，那是佛教自己本身利于教学方便的设施而言，决定没有宗教的意义，这是我们首先要晓得。明了这个意思之后，我们就不会把佛菩萨当作神明来看待。那么今天这个社会对于佛教是发生非常严重的误会，就是把佛菩萨当作神明来拜，当作神明来看待。 个差错实在是天壤之别啊！如果我们真正认识佛教是教人，与宗教不发生任何关联，这在佛教一切经论里面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得出来。佛教里面它是讲平等，宗教是不平等，宗教神与人的关系是主仆的关系，是父子的关系，永远是不平等。佛教里面佛与众生是私生的关系，是平等。佛说了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一切众生皆当作佛，可见的完全立在平等的地位上。尤其是佛法讲到究竟，万法一如，情与无情同言种之，可以说已经讲到绝对的平等。那么这个是佛法。在民国初年，欧阳靖吾大师他说得非常好，他曾经公开地发表过，佛法非宗教非哲学，而为经世所必须。那么这篇文章我们在前年把它复印在六祖坛经草席原本的后面，一并流通，希望大家多多的留意，我们至少要做一个三宝弟子，护持三宝，护持一切众生发生慧命，决定不毁谤三宝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决定不能承认佛教是宗教，我们护法了要从这个地方做起，佛寺决定不是庙，寺是教育的机构，是推行佛教的一个机关，它不是庙，庙里面这才是供的鬼神，庙是属于宗教，寺不属于宗教。那么像这些都必须要有很明细清楚的理解，万万不能够发生误会。那么从一切的设施，我们在此地顺便呢简单给诸位介绍一点，这些佛像陈列的教育意义，像刚才所说的这个天王殿，就是很好的一种教育的陈设，就好像我们现在所谓是展览室一样，这个里面摆的这些菩萨它代表的是什么用意，它教我们的是什么。而这些诸佛菩萨乃至于四大天王是谁呢？通通是自己的发心，不是别人。比如说弥勒菩萨就是我们自己的慈悲心，就是代表我们自己的平等心，代表我们的喜悦相，那么自己就是弥勒，持国天王就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心， 啊，负责尽职的心。啊，南方正当天王就是我们自己的进取心。啊，我们要日新又新。啊，广目天王、多王、多闻天王，正是代表我们自己修学的这个方法。啊，我们要多看，我们要多听，啊，我们要多为别人讲解，代表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决定不能把它当作神明来看待，啊，那就错了，那就是迷信。啊，那么如果进入大雄宝殿，啊，这个大殿里面呢，一般当中是供释迦牟尼佛，啊，那么释迦牟尼佛的两边两位菩萨，啊，供菩萨多半都是供文殊普贤，如果是供声闻众呢，那么一定是迦叶与摩难尊者。啊，如果供这个迦叶跟摩难尊者，这是小乘法；供文殊普贤呢，这是代表大乘佛法。如果是净土法门，那么一定当中是阿弥陀佛，旁边是观音释旨。啊，如果是华严宗的，它当中一定是供毗卢遮那佛，啊，两边是文殊普贤。那么这个通通是教学表法的意思。佛是代表我们自己的离体。是从体上说的，啊，我之本体。菩萨是代表啊，从体起用，啊，有体当然有作用。体是清净寂灭，无言无相，所以在华严经，佛不说法。佛是代表化身离体，没有缘数，而从体起用呢，这就是菩萨，所以菩萨说法。啊，凡是菩萨都是从用上讲，凡是讲佛都是从我们本体上讲，真如本性上说的。啊，这个是一定要晓得。啊，释迦，啊，释迦牟尼翻成中国意思是能忍寂寞，那么这就是我们本性里面的仁慈。啊，能忍是仁慈，是慈的意思。寂寞是清净性。啊，所以见到释迦牟尼佛或者念南无释迦牟尼佛这一句名号，啊，立刻就要想到自己心底的清净慈悲。啊，自己心底的清净慈悲就是释迦牟尼。啊，所以清净心中不生一念呢，从不生一念当中起的大慈大悲。啊，那么观音代表的慈悲，所以念观音菩萨就是念自己的慈悲心。啊，但是一个是在离体上的慈悲是以佛来代表，一个是在作用上的慈悲是以菩萨来做代表。啊，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，晓得这个意思，啊，才能够得到教学的效果。啊，文殊是代表智慧，普贤是代表的实践， 啊，就是实行啊。文殊是表智慧学问，而智慧学问一定要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这个才是有用的学问。所以文殊代表的就是智慧啊，而普贤代表的呢，就是大愿大行啊。我们今天讲的是愿，讲力行啊，儒家讲独行啊，是代表这个意思。在佛法里面讲文思修，文殊所代表的是文思，普贤代表的是修啊。那么在儒家这个教学过程当中讲呢啊，那么他也是讲这个，也是讲这个不学啊，审问慎思明辨都行，跟佛家讲的文思修是大同小异。而文殊呢，正是代表的不学慎思审问明辨，代表这个四条。普贤呢，是代表的独行啊，代表的实行，从体起用啊。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，见到佛菩萨哪有不开智慧的道理。佛法的教学早在三千年就已经进入到艺术化的教学，最进步的教学法啊，而今天被人家误会是迷信啊，误会是神群，实在是太冤枉了啊！而是将我们真正的无价之宝弃舍而不认识，这在整个世人之中啊，可以说是无比的损失啊。所以我们晓得这个道理，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，一定要唤醒世人使大家对佛教有正确的看法，恢复佛教本来教学的面目，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啊，使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真正的福德啊。那么这是当前佛弟子应当负的使命啊，也是无比伟大而神圣的使命。那么再看下面经文，自在天大自在天于其眷属三万天子居。那么这一段是讲的欲界更上面一层天，自在天就是欲界第五层化落天，大自在是欲界第六层他化自在天。那么设了自在天 大自在天。那么当中啊，这个夜摩天、斗无帅天就省略了，啊，就包括在里面了。这个欲界六层天，要从下面往上面看呢，第一层是四王天，这里讲到过了啊，四大天王是四王天，啊，四王天上面桃李天，在上面是夜摩天，夜摩天再上去是斗帅天，啊，斗帅天再上去呢，就是此地讲的自在天子了，啊，就是化落天，啊，那么第六层呢，再上去呢，就是大自在天，啊，就是桃花自在天。这说了一个下面，说了一个上面，当中的省掉了。那么，与其眷属三万天子俱，可见得这欲界六层天，天主与他的臣民，与佛有缘者，也都来参加这个法会了。娑婆世界主。梵天王，世其大梵，光明大梵等，与其眷属万二千天子俱。这一段呢，这是讲的色界，比欲界更高一层了。那么色界一般讲起来，这相当的复杂。它有四禅十八层天，啊，那么经文这个地方非常的简略，啊，那么首先要说的就是娑婆世界中，啊，这个娑婆世界，娑婆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忍的意思，要堪忍。忍就是忍辱的人，意思是说这个世界苦难重重，烦恼无边，而这个地区的众生呢，他能够忍受得了啊。那么在烦恼里面最重的贪嗔痴三毒烦恼，而三毒烦恼所招感的果报是地狱恶鬼畜生，啊，是这些众生他能够忍受，啊，那么换句话说，娑婆也可以说是极苦的世界，啊，要跟极乐世界两个对比，啊，那个地方叫极乐，这叫极苦。这个色界是娑婆世界里面环境比较上优越的一个处所，啊，梵也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利欲，也是清净的意思，啊，摆脱了欲界里面的五欲六尘，啊，所以他能够上升超越了五欲的境界，啊，那么这个叫色界，欲他摆脱掉了，色他还没有忘掉，他还有色，所以称之为色界。那么色界的修因是四禅以及四无量心，这个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， 啊，修禅定还要修慈悲喜舍，才能够得到啊色界天的果报。所以他又叫禅天啊，因为这些人都喜欢禅定。我们刚才说了，它分为四类，就是四禅。四禅一共有18层天，啊，前面三禅，每一禅呢都有3层天，啊，就是一共9层天。第四禅很特别，除了一般的3天之外，还有一个外道天，啊，叫做无想天。另外呢，还有5层天。是叫净居天，啊，也叫做五不还天，是声闻缘觉他们修行的场所，啊，因此四禅天呢是凡圣同居土，啊，这个五不还天呢是圣人，啊，虽然他们都在四禅，这个四禅天人看不到声闻缘觉，啊，就正如同我们地球上这个凡圣同居是一样的情形，啊，凡不见圣，圣也不干扰凡，啊，他们是在一起的，啊，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来讲呢，可以说凡圣同居土啊，我们地球上的凡圣同居土，在欲界天除我们之外，这个欲界第四天就是斗率天呢，是凡圣同居土。斗率天有内院跟外院，外院是凡夫天，内院呢是弥勒菩萨的道场，啊，这个是凡圣同居，啊，那么四禅是凡圣同居，啊，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。这个市级啊，翻成中国意思是顶级，啊，就是初禅的天主，光明是二禅天主，那么三禅天四禅就不说了，啊，这也是经文的省略，他们与万二千天子聚也一同来参加这一个法会，这个法会的殊胜庄严，由此可以能够看到。